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诚挚的希望每一位来宾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是范大林长老。在台湾，基督徒几乎都听过他的讲道。由于他的言谈风趣，对圣经真理扎根深厚，总是令听过他讲道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范大林长老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范大林范长老。范长老，欢迎您。
谢谢，朋友们好，上帝赐福大家。
听说您小的时候是一个令大人头疼的孩子。
对。
能不能请您就从您的童年、您的成长背景开始说起？
我生长在抗战的时候，中日战争，1941年，民国30年。我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并且做到省主席、军团司令官。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家里，我父亲本人就一架专用的飞机。我家的房子在北京，面积有600平，77间卧房，所以我的童年在大陆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优渥。我有12个兄弟姐妹，生活非常愉快。但是1949年我们到了台湾，因为国共的战争，他们叫解放，我们叫沦陷，跑到了台湾。以前家里是车水马龙，来到台湾以后门可罗雀。我小的时候在台北的和平东路上学，我连买鞋子的钱都没有，打赤脚上学。妈妈有那么多的孩子，10个孩子来台湾，当然管不到我们，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妈妈，半个妈妈，爸爸在大陆被关起来，所以我没有爸爸，所以从小没人管。以至于从中学开始，我就是一个让妈妈、让老师、让哥哥姐姐头痛的孩子。我的初中到高中读了7年，留级1年，补考5年。高中时候班上43个同学，我考第41名。高中1年级被学校记了2大过、2小过，训导处通知我的妈妈说，再记一个小过就开除。我就是一个这样令妈妈、令老师、令同学、令哥哥姐姐头痛的孩子。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特别，从生下来到10岁，我的人生就大起大落。慢慢到了中学者，我发现人生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控制不了。读了那么多的书，知道要做好人，我们从小知道要修身、要养性、要正心、要诚意、要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东西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跟我的生命没关系。所以从中学开始，我就非常非常的困扰、困惑，读了很多书，包括当时李敖写的《传统下的独白》，王尚义写的《野鸽子的黄昏》，好过瘾。可是又怎么样？觉得很无奈，觉得很茫然，觉得很挫折。 我的童年大概就是这样很单纯过去，上学最快乐，为什么？可以留课，老师也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妈妈以为我上学了，老师一写黑板我就跳到窗子外面去，没人管。我记得我最后问我妈妈要交学费，我妈妈说已经读了六年，高中初中加起来六年，为什么还要交学费？我说留级，我妈妈才晓得我留级。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学生，在台湾那时候的物质生活，在1949年那一段时间是非常辛苦难过的日子。那我就是这样一个童年，所以大概我的背景有高有低，有钱有贫穷。
刚刚您有提过半个妈妈，能不能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妈妈有十个孩子，我能分到多少？妈妈常常打麻将，
所以
没有时间管我。
弟兄姐妹当中是只有您比较让大人头疼呢，还是说
其他的兄弟哥哥姐姐弟弟都还不错？我是让妈妈让全家最头疼的孩子。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想跟个性有关，因为我很调皮，我非常的任性，不大喜欢被别人管，不像哥哥姐姐，他们即使跟我相同的背景，成长情况还是不一样。
您说中学读了七年，
七年，讲到中学，又很多彩多姿啊！我初中三年级以前在篮球场旁边看人家打篮球，帮人家捡球。高中一年级吧，体育老师来找我说：“你长得这么高，要不要来打打看篮球？”我这一打就打成附中的校队，我中学叫师大附中。那一年我们打了自由杯的冠军。不仅如此，第二年我记得高二，全台北市要选拔省运的篮球代表，当时台北市还是省辖市，中学生全台北市就选上我一个。所以我篮球打得很出色，我在体育场上表现得蛮不错的，这个其实可以得到一些虚荣心，就是我功课不如你，但是我的篮球打得比你好。但是我发现篮球带不来快乐，打篮球是很快乐，旁边很多女孩子要加油，可是打完篮球以后又很虚空。我初中就开始喝酒，床底下放瓶酒，醒来就喝一口，结论是借酒浇愁，酒入愁肠愁更愁。我从小学看武侠小说，所以那一个时代的武侠小说，现在很多的听众没有听过的，比如说《竹山剑侠传》，大概这一代的都没听过，除非像我这样今年69岁。那么后来的武侠小说像《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我都看，也不快乐。我打麻将也不快乐，打桥牌也不快乐，跳舞也不快乐，唱热门乐也不快乐。 Anyway， 第一个我心中觉得很空虚，第二个道德上充满了挫折感。我知道要做好人我做不到，我知道不应该做坏事我会做，我知道不应该偷我去偷，我知道不应该恨我有恨。在我的内心中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矛盾啊。妈妈从小就开玩笑说，骗我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你小学不要玩，到了中学随便你怎么玩。等到我到了中学，我妈妈说中学千万不要玩，到了大学随便你怎么玩。最后我看见我的哥哥，我家里面来台湾十个，我第九个，他们小学中学大学到了美国，我哥哥姐姐 80% 90% 都在美国，他们得了博士硕士学位，戴了帽子，娶了妻子，生了孩子，买了房子，买了车子，买了裤子袜子鞋子，最后还买一个盒子叫棺材。那人活在世界干什么？我初中高中就开始想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意义，我们把这种人叫醉生梦死，行尸走肉。可是我发现在课本上我找不到答案，所以在整个我成长的过程里，我就发现道德上没有力量，人生没有方向，心里没有快乐。我妈妈要我看到远，我最后看到棺材。生命的改变是从高三开始。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个我同学，他叫罗景参，我如果记得不错，他现在欧洲做宣教师。他是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说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他老大他妹妹他弟弟都是基督徒，每个礼拜去做礼拜。这个同学我喜欢，为什么？他也做礼拜，他也作弊，跟我半斤八两。这个基督徒很有人味。高三的时候吧，他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回来以后不一样了。我们用基督教的话，他重生了，他得救了。那时候我不懂，诶，我发现怎么搞的，他考试不作弊了，他不骂粗话了。那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会这样？他说我的里面有耶稣。这下把我更弄糊涂了。耶稣在礼拜堂里我们看过，有图片。如果你到天主教堂看，他十字架旁还有耶稣。耶稣在心里想不通。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来听听看？那时候刚好高中考完了大学，他说有一个布道会。我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布道会，后来我知道布道会就是找一些非基督徒请他们来听耶稣听福音的聚会，叫布道会。在什么时候呢？1960年9月30号， 在哪里呢？台北市许昌街二号现在的 YMCA 青年会。他说你要不要来，有一个这样的聚会，你要不要来听听看。我想也好啊，反正闲的也是闲的，没有吃过的东西我们就要吃看看，没有穿过衣服就要穿看看，那没有听过的演讲就要听听看。那天晚上就跑去了。虽然在此以前我去过教堂，小时候跟亲戚去，为什么呢？他们是基督徒，去干什么呢？拿卡片啊，你也听过主日学，如果小学生去回来就给你一张已经用过的圣诞卡。哦，那时候美国寄来的用过的圣诞卡很值钱的，但是基督的信仰跟我没关系。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所谓的传统宗教，拜祖先的，拜某一位神明的。我也是这样家庭长大，虽然没有很多宗教的活动，但是有。那天晚上去了，改变我一生。讲员说上帝爱人，哎，我听了很感动。为什么？我连我妈妈都不爱我，哥哥也不爱我，老师也不爱我，我自己都不爱我自己。上帝爱你。第二，上帝为你准备一个很大的礼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为你复活了啊！如果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你的生命可以改变。老实讲，当天晚上我听得半信半疑，可是这个同学的见证 convince 我，说服我，哎，他改变了，耶稣在他心里。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对我自己说，为什么不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的儿子耶稣来改变我，来帮助我？为什么我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能够得到改变？那天晚上讲员讲上帝爱世人，用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只要信，上帝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天晚上我就举了手跑到前面去，因为布道会有时候讲员是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请表示一下。有一个弟兄跟我谈到，他打开一节圣经，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读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祷告，主耶稣，请你住在我的心里，请你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请你赦免我一切的罪。那天晚上我非常清楚一件事，我里面有平安了，是以前从来没有的。这种经验没有人能够推翻，你自己很清楚你不一样了，那种奇妙的改变我现在还记得。回家睡着觉了，以前晚上睡不着，良心不安，干了坏事情怕学校发现要记大过，我已经记了两大过两小过，再记一个小过就开除。那天晚上我成为基督徒，平安进来了，我20岁，这是我整个人生一个转捩点，这是我整个信仰的开始，从过去到信仰开始的一个分水岭。
您自从觉知信主了之后，是不是立刻就专心的追求？
是。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一段过程？
我1960年9月30号晚上布道会结束回家，第二天早上7:30我就到教堂，我一信主马上开始侍奉。我觉得耶稣这么爱我，我为什么不为他做点事情？那时候我们的聚会啊是借人家的教室，所以礼拜天早上要把桌子搬出来，椅子搬进去，聚会完了把椅子搬出来，桌子搬进去。我就从那天开始在教堂里搬桌子搬椅子服侍上帝。所以我的信仰是突变的，不像有些人是慢慢改变的。那当然后来很多事情也是慢慢改变，那就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阶段。我就开始参加大专团契，感谢上帝，当时有一群很好的大学生基督徒。我觉得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慢慢慢慢受他们的影响啊，这个耳濡目染，最后你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有一些好朋友，那现在在华人教会里面还在服侍的，比如说林志平弟兄，还有很多很多。我就开始参加教会，感谢上帝，我们有个属灵的好的老师啊，我到现在每天为他的家人祷告，因为我觉得上帝用了这个属灵的老师影响我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信主的前25年他就是我的辅导，就是教会里面啊这个年轻人的老师。所以我感谢上帝我有好的同伴，我感谢上帝我有好的属灵老师，让我今天能够被神用，除了上帝的恩典，这两批人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以后我重考考到成大，又碰到成大一些很好的弟兄，比如说现在还在校园团契服侍的已经72岁的饶孝基牧师，现在在美国 Rogers 教会做主任牧师，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黄子佳牧师，当时他大四我大一，他就跑来找我，明天早上开始 我们在土木系后面见，几点钟？6:20。那时候几点钟上课？8:20。换句话说，早去学校2小时。我说干什么？读圣经祷告。基督徒还要读圣经，还要祷告啊？还祷告那么久啊？我大学一年级的成道，我把这本圣经读烂了。我现在能够到处传道，讲不完的道。那时候下的根基，一到团契才发现，哇，基督徒要十分之一奉献。因为那些大学生每次在，哎，我们这个月有没有奉献呢？你知道大学生没有收入的，有收入也最多打一点工嘛。他们就把妈妈给他们，爸爸妈妈给他们的生活费零用钱，所以我的十分之一奉献的习惯从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一批朋友影响我一生，良师益友，我到现在为这个事情很感谢神。一信主不到3个月，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跑来找我，他也不认得我，看我很热心，以为我是很久的基督徒，说要不要来教儿童主日学。我那时候胆子也很大，马太福音还没读完，我就跑去教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所谓的儿童主日学就是小学生。哇，这下惨了。你知道这些孩子们都是教会里长大的，从小爸爸妈妈教他们圣经，圣经比我熟多了。我一讲，老师你说错了；我一画黑板，老师你画错了。我的侍奉就从搬椅子、扫地、教儿童主日学开始，慢慢慢慢显出我的恩赐来。那当然我最主要的恩赐就在讲道，我已经讲到50年了，今年第50年。这是我整个信仰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您刚刚提到在信主之初就经历上帝的恩典，为您预备了良师益友。我想这对很多属灵生命
太重要、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来讲，他们一定非常的羡慕。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您当初在决志信主之后是随便踏入家附近的教会呢，还是说经过一番寻找？
因为就是去参加那一个我中学同班同学带我去的那个教会，就是我信耶稣那个教会，所以我也没有寻找。但是感谢上帝，那是个好教会。那么我要说的是，如果你考虑一个选择一个教会，选择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不要说去专门选一个近的教会，近的教会不一定好，好的教会不一定近，我宁可选择好的远的教会。
那请问您要怎么样的去选择一个好的教会？
很简单，这个教会讲的是不是圣经，做的是不是圣经的教训，如果这两个答案是对的，就选这个教会吧。
所以也是要经过一番时间的这个观察。
当然你要买任何一个东西，你都要货比三家，不吃亏啊、
是，
对不对？那何况选一个教会啊。当然也可以问别的基督徒，听别的基督徒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属灵的前辈啊，你可以请教他，诶，你觉得我合适哪一个教会？那你自己先去观察，看看那个教会在台上讲的是不是圣经纯正的道理，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照着圣经的规范去做，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好的教会。
您刚刚也有提到啊，一开始在侍奉工作上面，其实遇到儿童主日学就有遭遇到挫折，对不对？
可是有个好处啊，逼得我回去赶紧好好准备啊。
是，
你发现如果你教儿童主日学，你花的时间要比那些学生多得多，我们叫备课嘛。
嗯哼，
这个结果就让你更进步啊。所以侍奉虽然是一种压力，其实会让你进步。你自己读圣经，我们就这样每天这样读过去，你要准备一个查经，你可能要花10倍的时间。我有这种经验，我带一些查经，底下坐的可能是神学院的院长、神学院老师，你不好好准备你敢讲吗？逼得我好好花很时间准备。所以我觉得有些侍奉的确带来压力，可是侍奉可以让你更多的进步。
那您在进入大学之后参与侍奉，然后您的生命有着什么样明显的改变？
我以前有恨，现在慢慢没有恨了。我以前有嫉妒，慢慢没有嫉妒了。我初中开始买黄色照片来看了，我整天想都是那些色情的东西啊。我信耶稣到现在，如果我记得不错，我除了我太太以外，我对别的女人从来没有过性幻想。基督的生命可以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照着圣灵的话做，我慢慢开始认识圣灵的位格，他可以帮助我们做我们原来做不到的。我以前很自私啊，我刚才说我10个兄弟姐妹来台湾，我第9个，请问旧衣服谁穿？我穿啊，哥哥剩下我穿啊，旧玩具谁玩？哥哥姐姐玩完了给我啊，谁欺负谁？哥哥欺负我啊，他个子大，所以我从小骂他们大欺小死得早。我从小就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生存之道嘛。 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家至少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这是我以前的人生的格言，是我努力我要在这个社会上竞争，无论哪一行都这样。诶，读圣经就发现不一样了。圣经是真理，是上帝的话，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哇，给别人比人家给你更有福，这我们从来没听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是最大的恩赐啊！如今长春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要追求爱，爱的源头又是上帝。慢慢慢慢我学，我现在可以把衣服送给别人，我可以把我的食物送给别人，我把我的钱送给别人。以前我是专门希望争的，现在我可以去给人了，生命的改变。
嗯，但是在过去哈，您生活的哲学不是这样，
完全不一样啊。
在之前您并不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
对，
那么觉知信主之后就这么自然的改变了吗？
是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从人意生，不从情欲生的，乃从上帝生的。这句话活生生的活在我里面了。这本书我原来以为它是指门宗教的书，或是道德修养的书，这种书我们也看过，可是发现这本书不一样，它带来生命，
它是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真理。如果我们人没有真理，什么是是非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真理，什么是对错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真理，什么是黑白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真理，我人生观我也搞不清楚，如果没有真理，我的婚姻观我也搞不清楚。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这本书，我有100%的把握说这是真理。第一个，圣经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创世，这66卷圣经到现在没有被更改过。第二，这本书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第三，它被翻译作最多的文字。第四，它被最多人阅读。第五，你去看，你去听，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见证这本书改变他们生命，是神的话，有客观的一些检验的标准。这本书对我生命的改变，它100% convince 我，它是真理，它是神的话。那如果它是神的话，我就照它的话做，结果是他的话的应许就成全在我身上，就这么简单。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读圣经，你好好读，照他的话去做，给上帝一点时间，你看上帝的话会不会成全在你身上。
那么之后您自己经历过神的大能，
对，
经历过神的医治，这些故事是不是也可以请您仔细的分享？
太多了，因为在信仰里活了50年，怎么可能一个钟头讲完呢？大概讲点重点。比如说我民国50年1961年考取成功大学，那一年成功大学最低的标准就是329分，我就是329，这个叫吊车尾，就是你最后一分进去。我每天早上跟那位黄子佼，第一年是跟他，后来就自己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我常常求上帝给我智慧，让我有好的记忆力，让我有好的理解力。我离开成大1965，民国54年全校前三名毕业。信仰就是这么活生生的活在我身上，谁能够跟我辩论说你的信仰是假的？我的品性改了，我以前说谎，我以前偷东西，信耶稣品格完全的改变，观念完全的改变。当然我在说不是一天，是长期慢慢的改变。我千万不要造成听众一个误解，哇，一天之内脱胎换骨， no no no， 基督的信仰是慢慢成长的，我们都晓得这样的话。当完兵第一个工作，台湾铁路管理局副站长，那一年录取12个，我就是最后一个。一上班，老板给我一张单子，老范签个名就可以领钱。我一看，某年某月某日到台南，某年某月台南回台北出差。我说老板，我没有出差怎么领这个钱？他说大家都拿，10000多个员工不知道有谁没拿的。他说因为我们待遇太低了，这个叫固定出差费。其实那时候我需要不需要钱？我很需要钱。我记得民国57年58年，我一个月800块钱，我这个收入可以300多块，我不拿。我里面有一种力量，那个基督的生命可以对别人说 no，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经验。诶，那一个经验又带来另外一个奇妙的经验。老板说你不拿是吧，写报告来。我说你再逼我就告到监察院。表面看起来我吃亏吧，一个月3%的钱我没拿，那时候我已经在追我太太需要钱。没有想到交通部的部长，他的机要秘书当时在外面招摇撞骗，他想换一个机要秘书，打听来打听去，听说铁路局有个姓范的，那时候我30岁还不到，又老实，连这个钱都不拿，他就把我从铁路局调到交通部。我从委任10级，这是文官制度最小的官，芝麻小官， 马上跳到兼任侍祭，一般人要做14年，我一年就到了。我看见上帝的恩典。以后这个部长离开了，他叫沈怡，就换了另外部长孙运璇先生，所以我有幸跟孙运璇先生一段时间。
从小就令家人师长头疼的范大林，在信主之后，生命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过去自私、充满恨意的他，降服在神的爱里，因着耶稣进入他的生命，而成为一个有为有守、愿意去爱人、去服侍人的新的生命。无论在工作上、在婚姻上、家庭上，他都不断地经历神的恩典。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我在工作上经历他的恩典，我在婚姻上经验他的恩典。那时候我在交通部工作，在台大团契参加他们聚会，碰到我现在的妻子，当时他是团契的大二学生，我是团契的辅导。我一看惊为天人，第一次陪我现在的太太，当时女朋友回家，就被他爸爸妈妈看到，问他女儿说，今天陪你回来这个男孩是谁？团契的范哥哥，以前干什么的？我的女朋友也很单纯，说以前混太保的。哈，混太保男孩子你也敢教？他没有跟他讲，我那时候已经做到孙云璇的秘书，少年得志，一表人才，以前没有交过女朋友。他问他的女儿，我的女朋友也老实跟他爸妈讲，这个人交过女朋友失恋了。他爸爸妈妈说，这个男人朝三暮四，这种男人不能嫁。好，他的爸爸妈妈爱他，因为我那人是家里的老幺，你知道，大概爸爸妈妈都比较保护，说好了，大学四年不要跟这个男孩子来往，大学毕业我们不管你了，你自己人成熟了，你的判断力，所以大学四年不要来往，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不再管了。我的女朋友当时也答应了。我那时候还是年轻人嘛，血气方刚，我已经做到孙璇秘书啊，有哪几个年轻人一下子可以跳到部长的秘书？后来你也晓得孙先后来做了行政院长，我很气，就找了个牧师说，你可不可以爸爸妈妈说个情，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这个牧师叫邵尊南，他说，范弟兄包在我的身上，因为这个邵牧师当时在台南，很了解我在大学时代每个礼拜11个聚会固定哦，我把我时间花两部分，一个读书，一个团契，所有的舞会郊游全部不参加。我在成大做成大团契的主席兼台南一中团契的辅导，我大学的时候就做高中团契的辅导。好了，这个邵牧师去跟他爸妈妈说情，他爸妈妈越想越气，你追不到我的女儿，你还拿牧师来压我，就要求我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一辈子不跟我来往。开玩笑说，本来是两年的有期徒刑变成无期徒刑。现在华福会的总干事李秀全牧师，那时候在校园团契，把我一把拉到校园团契，范大，我的外号叫范大，你现在进退两难，你进不去，他爸爸妈妈反对，你退也退不出来，你不可以交别的女朋友，因为心怀恶意的不要想处处那得什么，这是雅各书的话。哎呀，我去祷告，感谢上帝，因为我圣经熟，突然一段圣经从我脑海浮现，我想是上帝给我的，诗篇27篇，我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当然上胆了嘛，一辈子不能来往嘛，无期徒刑嘛。第二，27篇最后一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刚强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那时我还跟上帝说，等什么等？无期徒刑。诶，我就写封情书给我的女朋友，这封情书呢，还不是一个人写的，找一个弟兄一起来写，我们叫脑力激荡。写完以后呢，就托人给我的女朋友，那时候不能寄，因为她爸爸妈妈拆信。 那时候也不能打电话，因为他爸爸妈妈监听。去了以后石沉大海，没回信。突然有一天他妈妈骂他，我们最近帮你介绍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在中国航运工作，那个待遇是非常高的，一个月3000多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赚1000多块。他妈妈爸爸就骂他，我们帮你介绍个3000块钱的男孩子，不要要那个1500的。我的女朋友就哭了，就把身上把我这封信给他妈妈看，没有想到这封信没有感动他，感动他的妈。第二个礼拜我到他家吃饺子，2年以后我们结婚。
那我想听众朋友会更好奇，您那封信里头到底写了些什么？
说很简单，我说我爱你，我将来很可能是传道人，所以我不会在物质上给你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保证我一辈子爱你。说你爸爸妈妈反对我们的婚姻，我一点都不恨他们，因为他们关心你，他们不了解你，他们还是我所尊敬的老人。这封信感动他的妈，你看多奇妙。这种事情你说是巧合，不是上帝的帮助，这样的事情在我50年的信仰里面常常发生，我怎么能否认我的信仰？再举例，2006年7月底，我突然发现身上红，身上痒，痒我就抓，抓就变成红，我去一般的皮肤科看，看不好，最后人家介绍我荣总最好的皮肤科医生刘汉南刘主任，他是替蒋宋美龄夫人看皮肤的，我8月去看他，明天你给我住院，我帮你做切片。我吓一跳，通常医生帮我们做切片，他怀疑你得了 cancer， 他说你这种病叫红皮症，我听都没听过，是我的免疫系统崩溃。因为我几十年来我在教会里很热心，常常骑摩托车，又热又累，压力又大，你的 stress 会造成你免疫系统。他说这个病没办法治，我只能用类固醇帮你控制，所以那一段时间好辛苦，晚上睡不着觉，痒得想死，吃类固醇，擦类固醇，打类固醇，洗澡用什么东西呢？煤焦油才能够止痒，洗完了以后用毛巾一擦，这条毛巾就废掉。他警告我，他说会死亡。不仅如此，他说你不可以生活在摄氏25度以上的空间，因为一热就会发作。台湾有几天没有25度？我听了凉了半截，医生说治不好你。我想到圣经的话，雅各书第5章14节，你们当中有病的呢，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必救那病人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病可以得医治。我就请了周神助、朱植生牧师、张启明、张茂松。寇少恩那天来了没有我不记得，在我家里是2006年为我抹油祷告。朱植生牧师他那天来我家说，范长老，我为你禁食40天。他真的40天没有吃固体食物，他只喝饮料，比如说牛奶果汁。啊，我感动他的爱。到了2007年5月份，我们去看刘主任，他给我3个字，你好了，以后不用来了。他知道我是传道人，因为我跟他常常谈到福音啊什么，他不是基督徒，他加一个字，你的祷告很有效。像这样病得医治，在我这50年当中，心脏病、血管，我没有做支架，我没有做气球扩张，完全通了。我现在还有医生诊断证明。我的颈椎医生说你的骨刺很严重，现在完全好了。我的两个脚跟，台大复健科的主任王延和主任，他说你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要长期吃止痛药、消炎药。我现在已经3年没吃了，我现在健步如飞。我经历了上帝的医治，我在婚姻上经验上帝，我在事业上经验上帝，我在理财上经验上帝，我在生命的改变上经验上帝，我怎么能够否定我的信仰？它是又真又活的吗？我的病得到医治，我的婚姻蒙神的赐福，我经营我的婚姻今年40年，我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我的婚姻就很美满，我照着圣经的话去教我的孩子，我孩子起码没有变坏，我照着圣经的话做，我有很好的事业，我在中华顾问工程师做了30几年，现在退休了，我从5个人开始，我们现在1000、2000人，所以上帝把我在职场上也摆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怎么能否认我的信仰？所以今天来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信仰的经验，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那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家庭生活？
圣经很简单啊，这个人如果不能照顾家，也能照顾神的家呢？所以在圣经的观念，家庭优先。我从结婚那一天 就跟我那人说，照着圣经的原则，第一个，我们从来不分开。我在1979年，我姐姐就帮我拿到绿卡。我们如果要到美国去，两个一起去；如果留在台湾，两个在一起。圣经上说，夫妇两个尽量不要分开，这种原则我抓住，减少很多试探。第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就学嘛。第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所以我会去祷告，求主给我智慧，做一个好的丈夫，讨我妻子的喜悦。他也一样，满足双方的需要。我觉得那个好的沟通是蛮重要的。当有一些技巧性的处理，比如说你万一回家你的情绪不好，那如果两个吵架火上加油，今天我下班的回家情绪不太好，我就跟我太太说，你没有弄，你在客厅，我在卧房，你在卧房，我在客厅，等到我气消了，这样就不会冲突。绝对不要说气话，做决定，共同决定，我们承担共同的责任。有时候跟太太口头不好沟通，写信。我现在有时候还跟我那人写条子，因为你看东西跟你对话不一样，对话有时候会生气，看东西你可以仔细写，你写错了可以改，这都很好。孩子更一样，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不要使孩子吃了志气。我们从来不相信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完全不合圣经。如果所有的儿子是龙，谁成蛇呢？如果所有的女儿都成凤，谁成火鸡呢？我们的逻辑，我们的观念是因材施教。比如说我的儿子喜欢读书，我们送他到斯坦福中，以后是交大，以后到了美国去，他读电机 double E， 他现在在矽谷做这个设计，这个晶片，感谢神，他喜欢这个。女儿从小就不喜欢读，我们送她到复兴美工学美工，她现在在美国有个幼稚园里教小朋友画画，她也活得很快乐。为什么一定要她读台大？为什么一定要读哈佛 MIT Berkeley？ 我们从小跟她讲，功课可以不好，品德不可以变坏。箴言书告诉我们，教导儿童当走的路，到老也不偏离。用什么教导？ Bible。 我两个孩子到现在没有变坏，这个我们很感谢上帝，也非常孝顺。常常孩子今天儿女都打电话来，有时候就今天中午还同时改笔，我们关系非常亲密。还有我们学会了孩子从小拥抱，从生下来拥抱，东方人不大会用这个东西。 Hug 表示我接纳你，我爱你。我跟两个孩子跟我太太常常 Hug， 我觉得这是些技巧了。感谢上帝给我一个蛮好的婚姻，给我一个很好的家庭。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就赐福，这是很简单的。那我们信家是耶和华为主，神就赐福我们的家。那我的职场上如果让耶和华做主，神就赐福我的职场。那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验这样的恩典，我觉得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恩典，不是一个特殊性的恩典。
是，
对。
不过刚刚您讲到夫妻的相处之道，圣经当然有明确的教导，可是看似简单，其实真正要去实践不容易的。
我就说嘛，圣灵啊，他叫保惠师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灵有52种以上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叫帮助者。所以当我对我妻子的忍耐度不够的时候，我就求圣灵你给我忍耐，诶，你会发现圣灵给你更多的人，给你更多的宽容，给你更多的接纳，这是慢慢来的。比如说我跟我那人完全不同了，他台大我成大，他南京人我广东人，他喜欢晚睡晚起，我早睡早起，我有一块钱用一块钱，我太太是有一块钱留5毛钱。我很喜欢讲话，我讲起话来就讲不完的。我太太是很少讲话，但是一句话就让你万箭穿心，完全不同。我们常开玩笑说，上帝怎么把我们两个配合起来？那我们就学习去接纳对方，去适应对方，这是互相的，这个需要时间。我结婚以前就是跟上帝说，你帮我选配偶。为什么呢？我想起来亚伯罕为他的儿子以撒选妻子，他跟那个老仆人说，你回到拿鹤城去帮我选个本地本族的妻子。那个老仆人回去路上做什么？一路祷告，主耶和华让我遇见好机会，我也这样祷告。我今天看那个女孩子，我可能喜欢她啊，因为她很漂亮。我看到现在，我看不到将来，我看到外面，我看不到里面，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你帮我选，你一定不会错。当然圣经有一些选配偶的原则，比如说信与不信原不相配，所以一定要基督徒是我唯一选配偶的范围。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我的呢？有两个原则，如果是我的，我一定会喜欢。上帝不会让我去穿一件我不喜欢的衣服，上帝不会让我去买一个我不喜欢颜色的车子，上帝不会让我去娶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 这是一定的。第三，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很多年轻人没有抓住，感谢上帝我抓住了。你记不记得上帝创造了亚当以后创造夏娃说一句话，那人独居不好，我找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怎么检验我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三四年才我们才结婚，我发现我跟她在一起我的灵性进步退步了，我爱人的心爱主的心，我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后退步还进步了，进步了，大概上帝的旨意。
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跟她交朋友以后我用钱更浪费还是更节俭呢？我是更自私还是更无私呢？那我检验我跟她婚前三年多，我发现我灵性进步了，我爱主的心增加了，他鼓励我追求，这个大概是上帝预备的。
那您是不是对您的儿女选择配偶的时候也给他们这样的提醒？
一定要娶基督徒，为你们的婚姻祷告。上帝最痛恨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所以在没有结婚以前千万不要有性行为。然后儿女最清楚爸爸妈妈的婚姻嘛，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的婚姻观就这么简单。常常祷告主赐福我的婚姻，保守我的婚姻。我再多说一点，你买一部车子要不要保养？你的引擎要不要换机油？婚姻也一样，有人以为哎，我现在娶了这个太太了，她已经是我的，跑不掉，基督徒又不能离婚。 No， 好不好珍惜你的婚姻，像你刚结婚一样，她需要保养，她需要维护，她需要经营。所以我想尽办法，当然我有时候也失败，我不是一个成功好丈夫，有时候也会发脾气，我必须承认，但是我有没有心去经营我的婚姻，让我的婚姻明天比今天更好，这个很重要。那我用了心经营，我太太也用心经营，我们不是没有误会，真的两个人有不同意见坐下来好好谈，心平气和谈，我对你有什么期待，我对你什么地方我不满意。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讲，好不好你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还在成长，哦，今天改不了我明天改，明天改不了明年会改，那这个需要沟通。我觉得人生就是个学校，一辈子在学，包括我现在在内，我也没学完，也没学好。
范长老，您作为一个传道人已经相当多年了，
50年。
是您的讲道老少咸宜，可不可以分享您在讲道方面的恩赐？
当然这个讲道的恩赐包括所有的恩赐都从上帝来的，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啊。gift spiritual gift， 不过我的背景我想可以提供许多弟兄里面做参考。有一点我跟唐崇荣牧师有共同点，我们都从儿童主日学开始，他是17岁，我是20岁。后来我才发现，你如果能对小朋友讲，什么人都不困难，因为小朋友最不容易了解。所以我就从儿童主日学开始，那是我信主的第一年，大概是信主三个月。我信主不到半年，教会就差派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其实我刚还没有进大学，就到原住民，我们台湾叫山地，教会去布道。那原住民也不晓得我们这些人在台北信主多少年了，就请我们去讲主日敬拜。所以我信主不到一年就开始讲主日敬拜。我发现啊，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你如果没有操练的机会你永远不会进步。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信主就讲主日敬拜，我一信主就讲儿童主日学，慢慢慢慢你就发现孩子们喜欢听你讲的，他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所以第一个你先发现你的恩赐，然后不断的你讲完以后就改进，我今天讲的有没有头重脚轻，隐喻不当啊，口齿不清或者言语无味。像我们这种老讲员，我今晚讲完了我马上知道我今天我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当然我们如果底下有几个好朋友听完了告诉你那更好，我太太就是很好的听众，讲完到以后给我一张条子，今天有三个缺点，不断的练习。第二个我要提的是，很少人注意到我在大学一年级我就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圣灵的三重秘诀》，就是三重谱的三重秘诀。讲什么呢？人要被圣灵充满。感谢上帝，我大一开始追求被圣灵充满，到大学二年级我第一次经验这个圣灵充满的恩典和经验，一直到现在。那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的讲道有能力，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说有效果，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没有这个东西，你讲完了人家觉得很好听，哎，班长，你今天讲得很幽默，你讲得很有味道，但是你不能震撼他的心灵，但是有圣灵的充满截然不同，这个我自己知道。那感谢上帝，从大学二年级到现在我一直靠着神的恩典保持这一个恩典。那第三啊，先从小学开始，后来我就对中学生讲，哎，慢慢慢慢对大学生讲，慢慢对成年人讲，慢慢再对老人家讲，你就慢慢慢慢扩充你侍奉对象的年龄层跟背景， 你尽量了解他们的生活，这很重要。他们想什么你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你也知道，他们在玩什么你也知道，这样的话你的讲道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到现在还晓得小学生，我现在还了解中学生，为什么？我现在还跟中学生在一起。我不晓得你做不做菜，我们做菜都晓得，第一个我们的拿手菜我们尽量做得好，精益求精。另外我们可以开展新菜，我以前没有做过的，讲道也一样，有一些我讲过的以后我把它改善得更好，有一些我没有讲的我现在想办法来推出一些新的菜。那圣经66卷这么多的材料，你怎么会讲得完呢？我常跟传道人开玩笑，我如果今天你到我舍下来，我冰箱里的菜是满的，我怕不怕？你如果圣经很熟，全在脑子里，你根本不怕。我现在要用哪节圣经，我马上可以翻到，有些我根本不用翻了。如果圣经不熟，你只好很辛苦。刚才讲一个重点，圣灵的充满，我想不多讲。路加11:1-13，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门徒就说，主啊，求你教我祷告，因为祷告是高难度的。我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祷告对我来讲是一个高难度的侍奉，我到现在还在学啊。我如果每一天没有太多的事情，大概一天至少两个钟头用在祷告，因为它非常的重要。祷告完了，耶稣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晚上就跑去找个邻居，说我家里有个朋友来了，可不可以借我三个饼。那个朋友说，对不起，你不要吵我，我已经睡觉了，我孩子在。这个人就拼命求拼命求，以后这个人就把饼给他了。以后耶稣就讲一句话，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最后他说什么呢？你们有谁做父亲的，儿子问爸爸说，请你给我一块饼，爸爸不会说给你石头。爸爸请你给我一条鱼，爸爸不会给你一条蛇。你晓得犹太人是不吃蛇的啊，犹太人是不吃蛇，不像我们广东人。我是广东人，我们广东人蛇比鱼还好。你要鸡蛋不会给你蝎子。最后说什么呢？你看路加11:13，天父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从旧约的以利沙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的2章，到保罗，到斯提凡，没有一个例外，他们渴慕追求圣灵的充满。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呢，一直渴慕，每个礼拜跑到台南橄榄山那个退休营地，礼拜天聚会完了就上去，到礼拜天晚上礼拜一再出来，只做一件事，求圣灵充满我。一年以后圣灵充满我。所以圣灵的充满就是求，不断的求，渴慕的求。那有了这个，你的讲道明显的果效。有时候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同样一篇道没有果效。这是我对所有想传道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从讲道我又开始去寻找上帝有没有给我别的恩赐。我发现上帝给我辨别诸灵的恩赐，上帝给我问题解答的恩赐。我做长老以后，我照着雅各书5:14去为病人抹油祷告，我看见上帝给我这个明显为病人祷告的恩赐。所以在我为病人祷告的 case 里面，有很多医生已经宣布这个病人你已经扩散了，回家吧啊，还有3个月。后来因着我们的祷告，是当然是神的怜悯了，到现在活得好好的，10年的都有。我也不高举这一块，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的恩赐，一方面在这个恩赐你可以不断的发展它，让它更强，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其实还可以去找上帝可能还给你别的恩赐。那这两方面要齐头并进，5000两要赚5000两，
是
2000两要赚2000两，所以不能浪费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个大概就是我整个成长的背景，50年来信仰对我的帮助。那我最后想跟听众朋友讲，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信耶稣看看。很多人跟我讲，范长老，我已经活得很好了。我同意，我知道很多非基督徒活得很好，他婚姻可能也很美满，他事业可能比我还成功，他的生活比我更顺遂，他的财富呢比我多可能几十倍，我都完全接受。可是我说，你信了耶稣，你自己跟你自己比会更好，你要不要？我常用一个比喻啊，我们台湾现在不是有台湾铁路台铁吗？还有高铁吗？请问高铁跟台铁，有了高铁要不要坐坐看？有啊，你开玩笑讲哈，我明天要从桃园机场飞 Vancouver 的，这个柜台就说，先生，我愿意帮你 upgrade 到 first class， 要不要？免费哦，从经济舱变头等舱，要不要？以前我们打电话，你知道吗？最早打电话是用摇的，要经过 operator 的，后来嘛就是拨电话，后来嘛在家里有这个所谓的无线电话，就是你可以在家里跑来跑去的，最后有了手机，现在有了 iPhone， 现在有了 iPad。请问你现在有人免费送给你个 iPad 要不要？我常跟朋友讲， 非基督徒像台铁，基督徒像高铁，非基督徒像电风扇，基督徒像什么？像空调、冷气，非基督徒像公用电话，基督徒像 iPad。 我们对所有的福音朋友、牧的朋友说，你信耶稣看看，你给上帝一点时间，看会不会比以前更好，如果没有来找我，我负责退票。这是我50年的经验，而且很真实，我没有什么加油加酱。
您的这一番比喻我相信是非常非常 convinced 的。
这就是信仰，你可以有很大的喜乐，跟你的环境没有关系，你有非常大的富足。请特别注意听，我不是说富有，基督徒不一定富有，我保证基督徒如果照着圣经的话做一定富足。我不一定很多钱，但是我钱用不完，这样子就是基督的信仰。何况福音最大的卖点在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将来可以到天堂。我想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听众，跟我享受福音的好处。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生命故事的是范大林长老。从他近乎传奇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中有耶稣为主是何等有福，何等的美好。也许您对现有的生活已经满意了，然而范大林长老要告诉你的是，信耶稣只会使你的生命本质更富足，与金钱无关，与外在的环境无关。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范大林长老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此外，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参加。不论您是想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系。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词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天韵诗班他们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要感谢您的收听。念词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归尘。 我说声